月的雅各书第五章，雅各书第五章，第十七给十八两节，我们找到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来念雅各书第五章十七、十八两节。这位找到啊，请我们一起念。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这是上一个主日我们所思想的题目，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今天我们要继续来思想以利亚与我们一样性情的人，神怎样使用他成为一个时代的祷告的勇士。我稍微要把上一次我们所查考的列王记上第十七章给各位扼要的再重复一下。上一个主日当我们讲到以利亚蒙召，神让他藏在基利西旁，用乌鸦每天叼饼或肉来供养他，让他喝那溪里的水。过了这日子，溪水干了，神就差遣以利亚往撒拉发去，在那里一个撒拉夫的寡妇的家里要来供养以利亚有三年多之久。当以利亚进了撒拉发的时候，看见那个寡妇正在那里捡柴，以利亚就跟他说，好不好，请你拿器皿给我一点水喝。当他正要去拿水的时候，以利亚跟他说，请你先做一个饼给我。那个妇人说，我只做耶和华你的神启示，在我的家里只有一把面，只有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要捡两根柴，要做一个饼和我和我的儿子吃了以后要死，我们就死吧。以利亚跟他说，你先做一个小饼给我，因为耶和华的应许说，你坛里的面绝不减少，油里的瓶里的油也不短缺。结果那个撒拉发的寡妇就照着以利亚的要求，就做了饼给以利亚，而且接待以利亚在他的家里有三年之久。神迹就借着这个妇人的信心和奉献，就在他家里发生。三年多之久，他母子而且供养以利亚，坛里的面从来没有缺过，油里的瓶里面的油从来没有短缺过。一直到有一天，忽然间他的儿子死了，这个妇人就来给以利亚说，说先知啊，因为你住在我的家里，让耶和华使我想起我自己的罪来，一直让我的儿子死吗？后来以利亚就跟他说，你把这孩子抱来。妇人把孩子抱给以利亚，以利亚就把这孩子带到楼上他自己的房子里，恳切的祷告，三次俯身在这孩子的身上求告耶和华，让这个孩子的灵魂再进入他的身体。结果孩子活活的交还给这妇人。我们说，因为在亚哈的时代，神需要一个恳切祷告的人给他通工，所以神就呼召以利亚出来。当以利亚还没有给神通工为神所使用以前，神就先给他一个训练。所以在十七章，这是上一次我们所讲的，神给他三重的属灵的功课。第一个功课，让他离开他所住的那个地方，来到基利西边。基利西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河水，结果他就靠着那个河里溪里面的水，靠着每天乌鸦来叼饼来供养他，要学习一个隐藏，学习一个顺服，学习一个依靠的功课。一直到有一天溪里面的水干了，因为以利亚出来的时候，神就告诉他说，你去告诉亚哈说，我若不祷告，天就不下雨也不降露。那个时候在撒玛利亚就有大的饥荒，所以我们看见，因为天不下雨，所以溪水就会枯干。感谢神，溪水干了，神没有枯干，所以神就差遣他到撒拉发的寡妇家里去，靠着撒拉发的寡妇来供养他有三年多之久。叫以利亚学习第二个功课， 就是信心的功课。他怎样凭着信心吩咐那撒勒法的寡妇，靠着那一把面一滴油维持他们三个人三年多的生活。这个信心的功课以后，神给他进入第三个功课，就是当他恳切地祷告求神的时候，那个石料的孩子他的生命就得到这个复活。所以我们看见他一步一步，神要造就他，教导他成为一个真正完全顺服依靠有信心的大能的勇士。等到这个三年过去以后，今天我们就开始要思想到第十八章。神就知道以利亚的功课经过训练以后，现在神要使用他。我们请各位回到列王记上第十八章，刚才江弟兄领我们所念的第一节第二节，一开始就告诉过了许久，大概我们想应该是过了三年半之久。到了第三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以利亚说，你去使亚哈得见你。以前呢，以利亚不敢去见亚哈，因为亚哈自从他娶了西敦王的女儿耶洗别为妻以后，就把西敦他们拜亚舍拉拜偶像的那个风气就带进以色列了啊。所以这个耶洗别就杀害耶和华的先知，把所有的先知预见的都杀了，而且还要寻找以利亚的性命，所以以利亚就躲避他。那么现在呢，耶和华说你去见亚哈，亚哈到处要找着杀他，说你们听见在各国各邦，你们听见以利亚在哪里，你们就来告诉我。但是今天神要差遣以利亚说，你去让亚哈得见你。结果以利亚就照着神的话就去了，因为耶和华说我要降雨在地上，因为神觉得这个时间到了，所以以利亚呢就去要使亚哈能够见他。那个时候撒玛利亚有大饥荒，你想三年半不降雨也没有甘露，那个饥荒是何等的严重。下面我们这一段我们暂时不讲，因为这段是讲到以利亚的先知耶和华的先知被杀的时候，怎么样能够蒙一个人叫做俄巴底的人保守，那些先知在洞里面。我们现在挪过这一点，我们看十六节开始一直到这一章的结束，四十六章为止。在这里我们刚才所读的故事里面，我们看见这一个伟大的先知，这一个时代的祷告的勇士，现在谁要差遣他去见亚哈，是一个大的挑战。在整个十八章里面我们可以分作四段。第一段，以利亚要去的时候，第一个先要向亚哈挑战。我们去看他见了亚哈是怎么样说。这个亚哈呀，当他一见了以利亚，他就说一句话啊，以利亚还没有开口，亚哈王先一句话一个帽子扣在以利亚的头上。请各位来看第十七节，亚哈见了以利亚便说，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啊，我们想到这个亚哈真是这个王实在是很凶很厉害。可是以利亚怎么样答复他呢？我们继续看十八节，以利亚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父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利。在这里我们看得非常清楚，亚哈这个王他自己离弃了耶和华。我们上一次已经给各位提过，以色列自从所罗门死了以后分裂成为南北两个国。这个北国以色列从耶罗波安以后一共有九个朝代，十九个王，没有一个王是不离弃耶和华神的，没有一个王是不拜偶像的。而其中最恶的十九个王中最恶的最坏的一个就是亚哈，因为他娶了西敦王的女儿为妻，就是耶洗别，他就把这个假先知或者假神的偶像就带进以色列里来。所以因此以色列受遭灾殃，神让以色列这个国家三年不降雨给他们，没有甘露给他们，让他们遭饥荒，为的是让他们能够回心转意，为的是让他们能够悔改。亚哈也知道这件事情， 但是亚哈因为爱耶西别，他心中只有耶西别，没有耶和华，所以他就远离了神，结果国家遭了这样大的灾难，他还把责任带在别人的头上。所以他一见以利亚说，此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所以当我读到这节圣经的时候，我们想到好多时我们自己也是这样，但我们心里面有一个亚哈做我们的王，当我们的心里面只有耶西别而没有耶和华的时候，我们常常把一切的责任归在别人的头上，像亚哈一样，明明他自己远离了神的诫命，明明他自己随从了西顿王的女儿耶西别去敬拜假神，是国家遭受了灾难，他却把一个责任加在别人的头上。但是我们感谢神，以利亚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这一位祷告的大能的勇士，他向亚哈挑战，他告诉亚哈说，是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或你的父家。哎呀，这真是一个伟大的勇士。你想到这个亚哈正要寻找他的性命，什么人面对了这种情形之下，我们不能不为自己的生命来考虑一下，来忧虑一下，来担心。但是以利亚他不为自己的生命担忧，他只是为了把神的话直截了当地告诉说，这是以色列家遭殃的就是你或你的父家。所以我们看见第一个，以利亚先去向亚哈挑战，把神告诉他的话原原本本的不顾及自己的安危，就诚诚实实的告诉了亚哈王说，这使以色列遭殃的是因为你和你的父家离弃了耶和华，违背了神的诫命。我就想到在圣经里面还有一位可爱的先知，就是约纳，对不起，我讲错，是纳丹。各位记得大卫也曾经犯过一次罪，大卫是神合乎神心意的一个王，神所以拣选的，但是他做了一件很严重的错事，就是他娶了八十八，然后杀了他的丈夫乌利亚，就是用一个诡计借刀杀人，杀了别人的丈夫，抢夺了别人的妻子。他犯了这么大的罪，他自己不觉得，因为他是利用王的地位和权势，因为他那个时候大卫他的灵性是在松弛之下，陷入撒旦的这个诡计当中，犯了这样的罪，他自己不晓得。后来呀，神就兴起那个先知叫纳丹的去见大卫，结果纳丹去见大卫的时候，就给大卫讲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国里面有一个人，啊，这个人呢非常的穷，他什么都没有，他只有一只母羊羔，他们爱这只母羊羔啊，就像爱他自己的儿女一样。这只母羊羔天天跟他的女儿在一起睡觉，他们在一个床上睡觉，他的爱护他就像他自己的儿女一样。他说城里面有一个富翁，他自己的牛羊成群，但是有一天呢，这个富翁家里来了一个客人，这个大财主富翁啊，自己的牛羊成群，舍不得拿自己的羊羔来接待客人，就把这个穷人家的这个羊羔拿了宰了接待客人。大卫一听勃然大怒，他说，我只做耶和华王耶和华神骑士，行这样事的人是该死的。纳丹说，王啊，这人就是你。大卫一听见这句话以后匍匐在地，他说，我得罪了耶和华神。结果我们就晓得大卫就写下了诗篇38篇，写下了诗篇51篇。你们各位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读那两篇诗篇的时候，你看大卫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所以我们看见神借着先知指出了他的罪，他就在神面前痛悔承认自己的罪，神就赦免了他的罪。但是亚哈呢，他完全不是这样。神借着先知以利亚把他悖逆耶和华违背他的诫命随从耶西别去拜巴利的罪明明地指给他，结果呢亚哈并不接受，并不悔改。所以我们看见这实在是一个很可惜的事，在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神照样需要像以利亚这样的人，肯凭着爱心说实话的人，肯为神传达神的心意，把神的信息带给那些远离神的人。今天第一个我们看见以利亚 是一个大能的勇士，这位祷告的勇士向以色列王亚哈挑战。下面我们再看第二个，以利亚向以色列众民挑战。我们请看20节到24节。我们回到列王记上18章20节，亚哈就差遣我们看，应该看从18节看起啊，18章的18节看起。以利亚使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或你父家，因为你们立起了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利。现在你当差遣人召集以色列众人和侍奉巴利的那450个先知，并耶西别所供养侍奉亚舍拉的那400个先知，使他们都上加密山去见我。接下去以利亚就先向以色列众民挑战。我们看第20节，亚哈就差遣人召集了以色列众人或先知，都上了加密山。以利亚也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持2亿要到几时呢？我请各位注意这句话啊，以利亚就向众以色列人说，你们心持2亿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众民一言不答。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能够想到当时那个环境之下，那些以色列民他们处在何等的光景当中。因为亚哈要拜这个亚舍拉，因为亚哈要随从耶西别去拜假神，所以这个王啊，他就远离了神。当这个王远离了神，而且还要去杀所有耶和华的先知的时候，你想那个国家的那些人，他们哪一个还敢公开的来敬拜神？但是他们知道他们所信的那个神，就是曾经领他们祖宗出埃及，走旷野，进到迦南那个流奶与蜜之地的那个神。他们心里面知道，但是时势是这样，这个时代是这样的险恶，谁都不敢来公开来敬拜神。所以那些民呢，怎么样？一方面心里面想敬拜神又不敢，一方面这个王因为去了这个耶西别，他们要敬拜假神，让他们也敬拜假神，他们也得随从。这是当时的时代。照样我们看今天的时代，好多人我们心中有神的观念，但是在这个时代里面，物质情欲的事诱惑着我们，使我们不能够专心来敬拜神。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当时以色列民所处的那个时代，就是心怀两意，又想这样不能这样，又不想这样不能不这样，这是他们当时所处的环境。今天我们这个时代与当时亚哈的时代有很多相像的地方。以利亚就向以色列民挑战说，你们心怀两意要到几时呢？假如耶和华是神，你们就应当拜耶和华，如果是巴利是神，你们就去拜巴利。多么明显的是，我们看以色列民怎么样回答呢？一言不答，无话可说。哦，我们实在是想到当时的以色列民实在是可怜，心怀两意的以色列民，不要想从神那里得什么。在雅各书1章里有一句话说，他说心怀两意的人呢，就像那个船在风浪当中飘荡一样。心怀二意的人不能从耶和华那里神得到什么。所以我们看见当时的以色列民就是落在这个悲惨的境况之下。当以利亚向他们挑战的时候，他们竟然没有办法回答。好，以利亚说你们不回答。现在以利亚第三个挑战就是直接向巴利的假先知挑战。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从22节，以利亚对众民说，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人，实在不是，不只剩下他一人。后来我们看见耶和华曾经为他自己的名保守了7000个先知没有向巴利屈膝。下次我们可以查到这19章我们可以讲到，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之下，只有一个以利亚敢站起来向亚哈挑战，向以色列众民挑战，现在又要向巴利挑战。现在他说耶和华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 巴利的先知有450个人，现在啊，你们给我们2只牛犊，巴利的先知你们可以先挑选一只，把牛犊切成筷子放在台上，不要点火，我也预备一只，也放在台上，也不点火，你求告你的神，我求告我的神，我们看哪一个神听我们的求告，降火来把那个燔祭烧毁，就证明那是真神。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是一个很大的信心。感谢主，巴利的先知接受了这个挑战以后，结果他们的神有耳不能听，有口不能说，结果他们用怎么样的方法祷告，他的假神没有听他们的祷告。你看他们那些先知怎么样，他们从早晨一直到正午，他们在那个坛的周围在那里跳，不单跳，而且用刀来刺自己的身体，让血都流出来。哎呀，这完全是凭着肉体血气，而不是凭着神，因为他们所侍奉的根本是一个假神，所以完全是用仁义、用肉体、用血气，想能够让天上降下火来，能够悦纳他们所献的燔祭。结果呢，一直到了献完祭的时候，毫无动静。我们看伊利亚真是单枪匹马，势力孤单，好像比起那450个先巴利的先知，他实在是显得太微小、太孤单。但是各位，我们如果看到伊利亚，他的信心使他一点都不孤单，因为他知道有一个无限量的神，加上我们一个微小的人，就要做那无限量的事。巴利的先知虽然有450个，他450个虽然多，他就是450个，但是伊利亚他的后面有一个无限量的神。各位弟兄姊妹，这就是信心。什么时候我们的信心能够进到那个无限量的大的神里面，把我们加到神里面，我们就是无限量的。各位记得上一次我有一次提到伊利沙的时代啊，伊利沙就是承继伊利亚的一个先知。当有一次亚兰人把这个多塔城完全围了，所有的亚兰的大兵把城包围了以后，这个有一个他的仆人少年人就回来给伊利沙说，他说我哀哉我主啊，我们丧命了啊！你看我们的城已经被这个亚兰大军全部包围了，我们还有什么盼望呢？伊利沙就给他说，他说我告诉你，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伊利沙就祷告求耶和华开少年人的眼，结果耶和华开了少年人的眼睛以后，他就看见满山火车火马保护着那个多坛城。所以今天我们看见耶和华神、伊利亚的神、伊利沙的神，也就是你我所侍奉那个神，是无限量的神。这个伊利亚在当时虽然是单枪匹马，显得那样的孤单，那么样的微弱，但是他的信心却使他进到无限量的神里面。所以他的祷告不像要巴利那些先知要跳要叫要拿刀来刺他的身，甚至要流出血来，他只是极具简单的但是信心的祷告，我们看就发生了奇妙的果效。我们请继续看伊利亚怎么样祷告。哦，我们应该在讲伊利亚祷告以前，我们先看30节。伊利亚在祷告以前，他先做了几样准备的工作。第一件工作，30节说，他伊利亚对众民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众民就到他那来，他便重修一境，毁坏耶和华的坛。我们晓得，自从亚哈做王以后，自从耶洗别教导他们去拜亚舍拉同巴利假神以后，好久他们把耶和华的坛荒废了，好久没有人敢公开的在那坛上献祭给神。所以伊利亚第一件事情要恢复重建耶和华的坛。我们想到好多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也是这样的软弱，环境的压迫，世界的诱惑，各样的逼迫临到我们，是我们没有时间读经，没有时间祷告，是耶和华的坛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家里荒废了。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需要祷告的时候，耶和华不听我们的祷告。在这里我们看见伊利亚在他祷告求神降雨降火以前， 第一个先重修耶和华的坛，巴不得神怜悯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坛已经毁坏了多久，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只是成为一个祷告的勇士，先把耶和华的坛把它重修起来。第一个，他重修了耶和华的坛，怎么样修呢？他按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选十二块石头来重建耶和华的坛。这是表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在当时是分裂的，我们刚才讲过，自从所罗门以后，耶罗波安就带领十个支派半的来反对犹大，那在大卫家所剩下的只有一个半支派，犹大或便雅悯的半个支派，所以两个国家里面两百多年来就是你争我斗，不但你争我斗，随从外邦去拜假神还不说，甚至利用外面的势力来兄弟来互相残杀。以利亚在这里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重修耶和华的坛，乃是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用十二个石头把这个坛筑起来。这是表示一个联合，在族里面，在神里面彼此联合的这一个联合，同心合意的祷告能够胜过巴利的假神。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以利亚的第二个准备的工作就是和好。假若我们人与人之间不和好，我们与神之间不能和好，人与人之间不合一，我们没有办法让神来听我们的祷告。所以这个以利亚第一件准备的工作，先用十二块石头，有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把这个坛重建起来，然后他叫他们挖沟，在坛的四围挖沟。这个挖沟的意思，一方面是表示要分别，要做外界分别，照样今天我们的祷告，我们第一个先要把我们自己分别为圣出来，我们把世界分别出来，把罪恶分别出来，把一切的假神分别出来，把一切不合乎神喜悦的事情分别出来。挖的沟越深，使我们的分别越清楚，使我们越能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是我们祷告能够应允蒙应允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而且他让那些人说，你用四个桶来盛满了水，然后浇在坛的周围，浇在坛上，浇在坛的周围，结果那个沟里就完全满了水。这是一个信心的功课，我们不要想我们要求神降火以前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帮助神来降火。我们浇上水表示说，神要降火来烧这个燔祭的时候，并不因为我们有水而使燔祭不能被烧着。所以这是以利亚有充足的信心，神信耶和华神要听他的祷告。所以当他们浇满了水以后，然后耶和华就这个以利亚就向神祷告。我们看以利亚怎么祷告。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进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啊，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令行这一切事。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在这里我们看见以利亚的祷告非常的单纯，以利亚只有一个心志，就是神差遣他成为耶和华的仆人，要去到行这件神迹，要显出神自己，要把神的荣耀显出来。所以他说以色列的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呢，为什么他要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呢？我们记得在新约圣经里也有这样一件事情发生。有一次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他们就拷问耶稣，他说有一个兄弟七个人他们同娶了一个女人为妻，这个哥哥娶了这个妻子以后死了，没有儿子，按照摩西的律法应该他弟弟娶她，他弟弟娶了也没有生儿子又死了，他下面一个弟弟应该娶她生儿子给他的哥哥，七个兄弟都死了，那么将来在复活的时候，这个究竟算是哪一个的妻子呢？耶稣给他答复说，他说你们不知道吗？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神是活人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当我们根据耶稣这句话，我们知道，所以讲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是表示那个神是活人的神。 耶和华神曾经从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立过约，那个约是永远不能废去的。所以今天以利亚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啊，请你应允我的祷告，这个神你当初怎样向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誓立约，今天你照样是一个信实的神，你要听我的祷告，要成就你自己的愿。所以他说，请你应允我，应允我，应允我什么事情呢？只有一件事，让以色列民知道你是谁，让以色列民知道你是神以后，使他们能够心回转过来。我们想到以利亚的祷告就是这么单纯，一点都不复杂。好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神不听，因为我们太复杂了。在这里我们看见以利亚的祷告没有一点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他冒着生命的危险，按照神的心意，就是要神显明出来，这是一个真神，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让以色列民好远离那些巴力，远离那些偶像，回心转意回到神的面前，就是这样简单。各位弟兄姊妹，假如我们的祷告常常在神的心意当中如此的简单，神必听我们的祷告。所以当以利亚祷告完了以后，天上就降下火来，耶和华就降火下来，我们看三十八节，烧尽了燔祭、木材、石头、尘土，又烧干了沟里的水，把一切都烧干。哎呀，感谢赞美主。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面实在说不出的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主。耶和华神降火，把坛上的燔祭烧了，表示他悦纳了；把石头烧了，表示他悦纳了；把柴烧了，把沟里的水，连灰尘一切都烧干净。我们想到一个蒙神悦纳的祷告，要在一个人的心里面照样发生这样奇妙的功效。当耶和华听了我们的祷告的时候，他要降下圣灵入火，把我们心里面的一切都完全烧干净。所以那个显明的神的荣耀，所以那个显明的叫我们认识耶和华是谁。当这些以色列人看见这件事情以后，他们就伏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阿们。这就是以利亚的祷告，以利亚所求的所做的，这一次的挑战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让以色列人能够重新认识耶和华是神，巴力是假神，偶像是无用的，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以利亚说，好，抓住你们，既然承认耶和华是神，抓住那些先知。他们就把巴力的450个先知抓住，然后就带到基顺河边，就在那里杀尽了，一个也没有使他逃脱。这次大伟大的挑战，伟大的胜利，是借着这个信心伟大的祷告的勇士以利亚，显明了神是真实神。这是最后，这是向巴力挑战完了以后，以利亚还要向自然界挑战，向天气来挑战。我们说刚才我们读的雅各书第五章说，他祷告3年6个月就不下雨，他再祷告就下雨，雨就降在地下，也就生着土产。所以最后一个以利亚要向天挑战，天已经被封闭了3年6个月没有下雨，也没有甘露降在地上，现在以利亚就凭着信心祷告说，神啊，求你降雨。当他没有祷告以前，我们先看圣经怎么说。以利亚对亚哈说，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因为有多雨的声音。啊，真是感谢主。当以利亚还没有祷告的时候，他已经先听见多雨的声音。当时的天上清空雾云，连一片云彩都没有，结果他能够听见多雨的声音，这是一个信心的祷告。我求神怜悯我们，有的时候我自己常常觉得，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所求的是什么，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神究竟听不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毫无把握我们的祷告能够带来什么样的果效。但是以利亚在他还没有开始祷告以前，他的信心已经听见了多余的声音，然后他上加密山去祷告。我们看第42节， 在亚哈上去的时候，以利亚就上了加密山顶，屈身在地，将脸伏伏在凉席之间之中，然后对仆人说，他说你上去向海边去观看。仆人去了看，说没有什么。他说你再去看，如此七次。啊、哦、感谢七也在圣经里面呢，常常是代表一个完全的数字。以利亚完全的信心，仆人去看了一次，到海边看了什么都没有，清空乌云，一点都没有。回来说没有，他说你再去看，如此七次。我们看到以利亚的信心多么的完全，多么的坚定。最后一次，当仆人去看的时候，回来说有了，看见海边升起一片云，那个云有多大呢？像人的手掌这么大。哦，感谢神，就手掌这么大的一块云，结果你看，就大雨沛然下降。我们还要多少神的恩典吗？神的恩典只要这一点临到我们，就是我们承受不了，遍地都承受神的滋润，大雨的滋润，大雨的浇灌下来。感谢神，以利亚的祷告就是三年六个月的旱灾，这一下就完全解决，就雨就降下来。各位弟兄姊妹，不但雨降在地下，使地的干旱得到解决，而更重的，与恩神的恩典的雨降在以色列众民的心中，使他们心里面、灵里面的干旱、灵里面的饥荒得到滋润、得到饱足，是因为以利亚这伟大的先知一个人的祷告。感谢赞美主，今天的时代正需要以利亚这样的伟大的祷告的先知。神在当时亚哈的时代怎样拣选了以利亚，照样神在今日的时代要拣选你，要拣选我，使我们能够成为这个时代的祷告的勇士。因为许多人他们违背了耶和华的诫命，在这个时代里面，很多人他们远离神，很多人他们不认识神，很多信神的人他们心怀两意，需要我们的祷告，需要我们能够接着我们的祷告，让神恩典的雨能够降临下来，使许多干渴的心灵能够得到滋润。各位弟兄姊妹，以利亚和你我一样性情的人，以利亚没有什么特别，他怎样你我也怎样，你我也怎样以利亚也怎样。但是今天神怎样用以利亚，照样神也能用你，也能用我，只要我们肯顺服，肯把自己完全摆在神的手中，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人，让神的旨意借着你我是恩雨降临下来。我们感谢主，叫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但是他怎样能够被神呼召，把自己完全摆上，成为神手中所重用的伟大的先知，大能的祈祷的勇士。主啊，我们也知道在这个时代，你正要寻找像以利亚一样肯为主所用的人。主，我们感谢你，以利亚和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我们就求主你今天怎样使用以利亚，也使用我们每一位成为这个时代的以利亚，能够成为那祷告的勇士，借着我们的祷告能够让神的恩典降临在那些干渴饥荒人的心灵当中。哦，主啊，我们愿意把自己奉献在主你的手中，成为一个祷告的勇士。愿主你的旨意借着我们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知道这个时代你需要祷告，我们也愿意祷告，我们就求主你借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所处的环境地位，也造就我们，让我们真是像以利亚在基利西旁一样，在撒勒法一样，能够受你的造就，能够学习那信心的功课，让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人。主，我们感谢你，巴不得今天你就把这一个祷告的灵和一个祷告的意象放在我们众人心中。我们也愿意主你呼召我们每一个人说，你就是我今天所拣选的这个时代的以利亚。我们愿意对主说，主啊，是的，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使用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